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今天是5月21号星期二的节目，继续是黄嘉言在这为你主持的。我是在这呢继续的鼓励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平台里面跟我们互动分享。如果大家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是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咨询的话呢，欢迎你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的。热线是13229966323，13229966323。每逢星期一的早上9点半到12点，星期三早上9点半到12点，还有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时间，我们的热线都是开放的。而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继续是有精神健康热线，有周师母呢和廖医生都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今天呢要有一个特别的报告啊，我们呢今天将会播放新的栏目，这个栏目叫做伤痛不代传，每一个月第三和第四个星期二会播放的。这个呢栏目呢非常适合大家呢，是来解答关于你们原生家庭带来的伤痛，如何去拥抱我们自己的家。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呢，过去也跟我们分享过，现在自己有家庭了，可是因着过往自己的原生家庭有很多的一些的缺陷，有很多的伤害在那里传到我们自己的家里面了，结果就是一代传一代，不知道要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那这个伤痛不代传的新栏目呢，就可以了，对应大家呢这方面的问题，来给你们一些的教导，让你们会明白为什么我现在的家庭会有着很多的问题和困难，那是从上一代来的呢？我怎么可以去把这个伤痛呢去完结，让上帝来医治呢？那大家就可以留意收听了。好，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我走在路上的背，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哦，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旭姊妹。
你好，你好，是黄老师吗？
对，我是黄嘉言老师。你好，薛姊妹，你今天打电话来是关于你家庭的问题吗？
嗯，有家庭问题，也有亲子问题。然后我先谈一下，可谈了亲子问题，那就肯定要谈家庭问题。我大概是我结婚比较晚，然后当时结婚的时候也很仓促，然后就是双方几乎没有什么了解，然后就结了婚，然后也有小孩了，然后结婚过后几乎就是争吵，然后反正家庭一直不得安宁嘛。然后小孩的父亲是一个也是不信主的人，不信主的。然后我信主的话大概是在也才小孩上小学的时候才开始信主的，中间我其实也断断续续，然后我信主的根基其实也是很不稳的，就是再加上疫情也没有做什么，也没有去聚会的样子。小孩是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是跟我一起去聚会，后来然后疫情的时候然后他也不去了，然后他现在的话就是也是基本上是现在他因为上现在上初一， 然后呢，他基本上也是属于可能因为学校的教导嘛，他可能现在对这方面也是很排斥的，就是觉得说的都不是和他的理现在的想法都是相悖的。然后之前的话，我和小孩的父亲关系其实是很非常非常糟糕的。他怎么讲，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私的人啊，就是小孩小的时候他也不陪小孩出去玩啊，这样子非常非常自私的人，极端自私。然后我们以前有过吵架，然后吵架严重的话他也会动手，这样像这样的情况我们都叫过好多次警察。所以小孩真的成长环境是非常糟糕的。然后呢，今年的话大概今年三月份，我觉得就是这样下去就是对小孩非常不好。然后反正在极力的争取下才让他，我们现在是分居，然后他搬出去的，这样子。
明白。那是的，我有听啊。所以姊妹，你说现在你是跟你的丈夫在分居当中是吗？
对对对对，就是关系非常，就是真的跟他，就是我们俩，就是他就是那种人，就是我举个例子，他是一个非常极端自私的人，就是有一次我感冒发烧嘛，然后生病不舒服，他也不会照顾。然后他的理论就是感冒又不是癌症，有什么大不了的，就这样子。
那我可以问多一点点吗？问多一点点。姊妹，你说孩子就是小学的时候你才信主的，现在他初一，
对对对，
就说其实你信主的大概就几年的时间，对吗？就是
对。
那你今天打电话来是因为你觉得很困扰你的，是因为你觉得你的婚姻还是你的亲子，你觉得，因为我为什么这样问，因为呢你打电话来一定是因为你心中会发觉说现在的这个情况是不行了，这是有需要解决问题，那是我们必须要找的那个根源去啊。你跟我说就是说你的丈夫跟你结婚没有太大的了解就很快就结婚了，那姊妹你是可以讲多一点点关于你怎么认识你的丈夫，还有为什么你们会选择结婚吗？
可以。我们结婚是基本上就是处于父母，我是家里催婚。我当时结婚的时候其实真的已经30岁了，30岁才结婚的。然后的话结婚的话也是网络上认识的， QQ 认识的。
哦，所以你跟你丈夫是从网络上认识的？
对对对对。
你之前没有跟他有接触过，就是一直是网络上，然后是你跟他见面几次你就决定要跟他结婚？
见面然后谈了大概可能也就2-3个月吧，可能也就这样子。
当时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当时可能就是可能因为家里催结婚，当时我也没有信主嘛，但是催结婚，我当时给父母给我的观念，我是不是这辈子嫁不出去了，然后就结婚了。
所以你就很急，那你就没有想清楚，你就跟这个人结婚。当时你的丈夫他是表现得非常的温暖啊，或者是很关心你啊，这样子吗？
也没有。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有时候在回想就是谈恋爱的时候有没有就是至少有回忆的好的时候，我回想起来都没有。所以我觉得真的我觉得自己像一片空，就是真的是很后悔的。
是啊，姊妹啊，因为呢今天你打电话来讲的是希望解决问题，不过你知道吗，问题从你当初你选这个人开始就有问题了。你这个你知道吗？
知道的，我现在知道的。
啊，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不知道姊妹你有没有经常听我们这个节目。
我以前聚会的时候没有朋友推荐过，后来今年一个教会的姊妹推荐给我，然后我一直在听。
好，
我包括听你们以前的，
对，
然后也知道还有一个你们还有一个周老师，周素琴老师，
对，
然后还有你，
对，
都知道的。
是的， 我是希望呢，姊妹呢，今天开始，当你今天打电话跟我们聊过之后呢，你真的需要好好听节目了，因为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其实就有很多关于圣经的教导，是非常的清楚的教导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呢？恋爱、婚姻跟家庭这三部分是很重要。为什么家庭跟你的亲子关系会有问题？是因为你当初开始这个婚姻，开始这个恋爱的时候呢，其实第一步已经错过了，已经走错了。所以当你这一步呢，你走对的时候呢，你下面那些就可以慢慢走得好。姊妹现在的问题就是，我希望你要把握机会呢，你跟我说，
对，
你只是信主不久，可是呢，你首先现在你想解决问题之前呢，你必须要自己先跟耶稣建立好一个好的关系，因为呢，你当中有很多的事情你自己也不了解你自己，你不了解自己呢，你就不知道你想要怎么样，因为现在你的人生就等于是说跟你这个先生跟你的孩子就已经密不可分了嘛，他们的所有的一切都会影响你的。那不过你现在很重要，就是你要自己先走在正路上，你知道什么是正确，你才可以为你的丈夫和你的孩子祷告，也要寻求怎么样跟他们再一次的建立关系。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就是和小孩的父亲，我现在就是处于分居状态，就是分居就分居吧。
对，
我觉得也挺让我就是宽慰的，因为他脾气也很暴躁，就是那容易易怒的那一种，就有时候我被他激的就是都会很不舒服。然后自从分开过后，我觉得反而情绪好一点，以前我情绪是很糟糕的，就是总觉得有一种压力给我。我现在想解决的问题就是，他既然分开了那就分开了，我觉得挺好的。然后我现在就是关键是小孩现在初一嘛，就是也在青春期，有很多的亲子问题，真的就是在学校他很难，就是很不配合。然后以前的时候他也受他父亲的影响，其实他父亲是很不尊重我的，小孩呢也受到影响，就是有时候还会说一些话，在我们看来可能是用我们的古话说可能是忤逆的话，就是对父母不是不应该讲出来的那种话，可是在他嘴里都能讲出来，这是对我真的是很伤害。
他什么时候开始会这样子啊？他小的时候你有发觉他什么时候开始对你的态度是这样子的？
大概从六年级的时候开始，就现在上初一，六五年级下学期，然后就开始这个状态就发生了变化。
那你的意思是五年级之前你跟他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因为小孩基本上他父亲基本上不管，五年级前面基本上是我管，基本上还可以，就是我跟他沟通都是愿意听我的。五年级下学期的话，然后就出现了这种状况，就是慢慢的叛逆啊。
好，姊妹，我们慢慢来讲。这个孩子从小的时候啊，我们先来回想一下，亲子关系不是一下子会转那么快，因为呢，我们一定要从源头开始讲起了。孩子出生的时候是你在照顾是吧？
对，
你回想当时你跟你的儿子，他是儿子对吧？
女儿
OK， 他小的时候你回想你女儿出生的时候，你照顾他的方法是怎么样的？你回想一下，比如他小的时候他跟你的关系具体讲一些啊，你怎么跟他沟通相处呢？
这小的时候基本上是我陪他出去玩啊，然后陪他读书啊，都是大部分时间基本上全是我。
你陪他的时候，你跟他是那种气氛是很和谐，或者是他做错事情你会怎么样去处理？你跟他沟通上你自己想，你怎么跟你的女儿相处？不是说你陪他就行了，你陪他的时候你有没有跟他玩啊，玩笑啊，大家的气氛是很和谐，他会跟你经常说妈妈我爱你啊，或者你跟他说哎呀我也爱你啊宝贝，有没有这些时间呢？
我们从我感觉啊，就是自从我生下这个小孩过后，其实 其实我内心现在想呢，就是当时我可能就是可能本质上对这小孩还是有点抵触的，觉得呢可能当时婚姻有来了，就小孩生下来过，我就觉得这个婚姻已经是错了，就对小孩可能只是尽到责任，谈不上喜欢那种。我现在反过来想，当时我可能没有觉得。
嗯。所以现在我是问你这些问题，是要让你知道问题的所在在哪。孩子叛逆，他青春期，这个是一定会有。可是孩子为什么会对你这些态度？因为开始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太多用心建立你跟你女儿爱的关系，对不对？
其实呢，我对他呢也是很负责任的，陪他出去玩。
姊妹，
其实
负责跟爱是两回事。
对
呀、啊。负责，我现在就要教导你要分清楚负责跟爱是两回事来的。负责是我可以去照顾一个宠物，我也可以负责，因为我可以喂它吃，喂它喝，让它可以长大就行了。但是呢，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如果现在回到圣经的教导，说孩子呢是什么呢？孩子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意思呢就是它是一个礼物来的，是上帝让孩子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孩子的出生其实是要让我们呢可以透过跟孩子的互动里面，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学习怎么样去付出爱，他也感觉到被爱的时候，这种关系才是一个健康理想的亲子关系。所以姊妹，你跟我说你一直觉得生下这个小孩就已经是错了，那你开始的时候你的观念都错了时候，你怎么可以现在就说你的女儿对你态度不好呢？其实这一切你可以回想，因为当初你没有跟她建立好的关系跟爱的关系的时候，你要你的孩子现在来就是接纳你或者是懂得去尊重你的话，对她来说很困难，因为你没有教导她什么是尊重你，对不对？
对
呀、啊，所以呢姊妹，现在如果你觉得这个很困扰你的话，我要告诉你的是，你现在要去重建跟你的女儿的关系呢，你必须要有这个决心，你现在也要决定说我需要去学习去爱我的女儿，你才可以把这个人改变过来，而不是说我教你什么方法她就会变成一个乖乖的小女生，不会了。因为他现在已经是初一，而且他已经是青春期，他一直已经在他的小小的心灵当中已经建立了一个对你的形象，但是现在你想要挽回的话，你只可以用爱来挽回他了。就是当你觉得他对你很不尊重的时候，不是说逆来顺受，并不是这样，而是你要很肯定的告诉他，你讲的这些话妈妈很伤心，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我知道你很讨厌我，可能你可以把话说出来，然后你就跟你的女儿大家好好的，你要表达给她知道，妈妈你这样说话对我来说一种伤害，我是不是过去对你做了很多事情你都觉得很伤害，妈妈要跟你道歉。你要有这样的一个空间时间跟你的女儿坦白说出来，如果没有讲出心里的那一句呢，这个年轻人他根本不知道他所做的是在伤害你，因为你们家里面一直都这样教导他，对不对？
啊，对
对呀、
啊，因为夫妻之间都是、就是你逗我、都是在彼此征战的那种状态。
所以呢姊妹，你要挽回孩子的心只可以用爱来挽回他，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是不容易的，你现在要做的可是呢，就是我刚刚跟你说，你要自己重建你跟上帝的关系，你要懂得什么是耶稣的爱的时候，你才有这样的能力爱回你的女儿的。我们先不要讲说你跟你先生分居的这些事情，我先要让你看清楚问题的所在，问题不在你女儿的身上，问题在你的身上。如果你要挽回她呢，你要改变你自己，就是你知道你错了，你这个婚姻开始错了，你自己对于跟孩子沟通完全没有认识，我们可以说你是负责的妈妈，当然是的，可是你是不是一个会跟女儿 沟通相处的妈妈，可能相信姊妹没有学过，对不对？对，
以前都没学过，
是的，
就是也用父母怎么教育，
对对对，
怎么教育。
所以现在呢，你打电话来，我就告诉你，你要把过去你那一套父母给你的那些，你要放下来了。那些教育的方式呢，已经不适合你了。你现在要重新学一个教育的方法，跟你的青春期的女儿来沟通了。首先你要有这样的愿意，当你愿意把过去的那些放下，然后重新学一个模式，我们空中辅导当中有认识青少年孩子的一些讲义，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节目的内容，你可以回去听，所有听赢过一次之后，你就会了解青春期的小孩到底会怎么样的呢。你先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还有呢，你要再听一些呢，我们关于教导孩子的一些，你先听这些，你要学，你自己原来过去做母亲，原来忽略了那么多，那现在你要怎么弥补跟你女儿的关系？就是从这些你学完、听过、你吸收到的，然后呢，你就要用出来了。不过这个是后话。那个呢，你要慢慢来的，你先认识跟了解，这个是第一步。这个是第一步。还有现在我要建议你的，就是要好好回教会里面，真的是要回到神的家了，回到天父的家的时候，每一个礼拜都要回到教会去。你要听到，你每天你要分别时间出来15分钟的时间，你就好好的祷告，你把你的女儿交托给主，也求主来改变你。现在你很困扰，你现在很痛苦，是因为过去我做的不好了，我要悔改，我要求主赦免我，我不认识你，但是现在我认识了，所以主啊，求你来帮助我有能力去学怎么去做一个妈妈，我想跟我的孩子重建关系。你这样祷告，上帝会在你生命里面改变的，把你的事情交托给主，慢慢来， 好吗？下一次你再打电话来的时候，你再告诉我你有什么发现，好吗？
好的。
你把我的破碎变成一颗颗音符，你把我的生命旅途变成五线谱，你把我的彷徨变成曲终的休止符，你把我的黑夜变成诗篇赞美主。你把我的破碎变成一颗颗音符，你把我的生命旅途变成五线谱，你把我的彷徨变成曲终的休止符，你把我的黑夜变成诗篇赞美主。纵然人生充满坎坷路，在你手掌心中变成一个个祝福，心中唱着你为我写的歌，也陪我看日出。你把我的破碎变成一颗颗音符，你把我的生命旅途变成五线谱，你把我的彷徨变成曲终的休止符，你把我的黑夜变成诗篇赞美主。纵然人生充满坎坷路，在你手掌心中变成一个个祝福，心中唱着你为我写的歌，伴我漫漫长夜陪我看日出。纵然人 心中变成一颗颗祝福，心中唱着你为我写的歌，伴我漫漫长夜，陪我看日出。纵然人生充满坎坷路，在你手掌心中变成一颗颗祝福，长夜陪我看日出。
喂，你好，陈姊妹。
哎，你好。
嗯，你好，我是黄佳妍老师。你好。
黄佳妍老师，你好。
是啊，姊妹啊，你是过去有打过电话来吗？
哎，对，
嗯，
打过一次。
是的。那今天你打过来有什么事情想要咨询的？
哦，我想咨询一下，我的女儿15岁啊，她是检查出来有焦虑症。
嗯。
我想咨询一下。我怎么能帮助他？他现在的情况就是，也读书读不进去，就是说，去学校嘛比较不开心，
嗯，
好像老师都说他好像都在那里睡觉的，就是这样子。
嗯，你的孩子，她是女儿吧？是吧？
嗯，是女儿。
女儿15岁。
嗯，
你还有其他的孩子吗？
有啊，还有3个姐姐。
哦，所以她是最小的那个小女生。
对对对，
你们家4个女儿。那她是一直以来她的这个，你发觉你的女儿这个小女儿啊，她是不是很紧张的一个人呢？就是说小的时候读书她是怎么样的，你观察她？
哦，她小学都还挺好的，小学成绩都在，还都是蛮好的。就是到初中，一下子初中刚一入学那个时候，9月入学的，10月份就发现他不对，老师就告诉我让我带他去看医生，才发现的。读初中的时候去检查是说有焦虑症。
嗯，有没有什么事情突然发生影响女儿会有这样的情况？她有没有告诉你是不是有一些事情发生了，所以她就突然间就觉得好焦虑呢？
嗯，可能也是吧。她告诉我了，她说在初中谈恋爱，刚上学，她喜欢一个男孩子，以前是刚一上初中啊，不同的学校待在一起，新同学了啊，也给他们聊得来啊，是吧？突然一下子那个男孩子不给他聊了，他一下子这样对给他带来郁闷，他是这么说。
哦，就是他有跟你说是因为谈恋爱，第一次谈恋爱就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被对待好像有一点就失恋的感觉吧，是吧？
嗯，对对对对。
所以之后呢他就开始学习就没有专心，还有开始有这个焦虑的情形了。
嗯嗯嗯，对，从那一刻他就身体就一直就感觉，就是说刚开始就看2次医生也没给他开药，后来嘛去了嘛，医生就给他开药，药量不多，就是开了一天吃一颗，刚开始给他吃半颗。
我想问呢，他焦虑有什么的状态会出现？除了是他上课不专心想睡觉，还有没有其他，比如情绪不稳定呢、啊、或者是会有一些、
嗯、
突然很紧张啊，很害怕呀，那些情况呢？
嗯，他说就是说人呢身体了，就是说好像力气不够一样。嗯，还有一方面就是说啊， 他那个平常脾气有时候有点躁，就是说有时候不会，就是有时候说很累，他都很累，有时候也不想说话，不想跟你多说。
嗯，那医生你带他去看的那个是精神科吗？
嗯，是。
但是除了精神科之外，你就没有带他去比如说跟其他的，我不知道姊妹你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些比如牧者或是传道啊，可以跟他聊聊天的，你没有带他去跟其他比他大的或是长辈啊跟他聊聊天抒发一下，有没有啊？
嗯，那都没有过。他小时候呢都还是有去教会的，上了初中他就都没有去了，都不愿意去了。
嗯，但是他身边除了你之外，他没有其他人可以跟他倾诉吗？比如他的三个姐姐会不会也会愿意跟他谈？
嗯，姐姐有时候他会跟姐姐说的。
有时候那他们的关系怎么样的？就是大家姊妹的关系。
姊妹关系都还好吧，就是他一般就是朋友啊同学啊这样会聊得多一点。
你的女儿是都有朋友的，都是比较外向型的还是很内向的？
嗯，我感觉他的朋友圈子里面都是一些好像跟他一样差不多的，有这种状况的人聊天一样。
但是他的朋友多不多？你观察。
嗯，朋友也不是很多。刚读初一的时候那很开心的，都会把同学会带到家里来玩啊。
嗯，
后面就越来越少了。
最主要就是因为发生了这一件事情，还有没有其他比如说他读书很大的压力啊，他有没有跟你说？会不会是上了初一之后他觉得功课跟不上啊，学习的那个热度就降低啊，有没有这样跟你说过呢？
嗯，这个他没有跟我说。
没有，只是跟他
之前我们还是希望他能能读点书，后来看到他病情呢，这样子呢我们就也没有这种想法了。然后我也给他说，我说上学嘛，就是说你要尽你所能呢，该学的去学嘛，不是要求你考多少分，我就这样给他讲。
嗯，那他怎么说？
他说我知道，我就是在那里，我之前我说两个科室，我数学不好，历史不好，现在嘛我感觉什么成绩都往下掉了。他就是说在那里我就听不进去，就感觉很烦，他们都会吵到我，他这么说。
但是他现在还继续有去学校吗？
是我有让他去学校。
他也愿意去的。
他不有时候不愿意起床，我就想想你窝在家里也是睡一天，晚上也不睡，你如果去学校嘛，你总不会一直在学校睡嘛。但这是我的想法，我不知道是对还是错。
所以你都坚持让他上学的是吧？好啊，姊妹，因为我们必须要让孩子呢有一个正常的生活模式，所以呢也让他继续上课，这个是比较理想的，我觉得。因为我跟你谈的这个大概你也没有说他是一种很严重的那一种情况嘛，他只是觉得很累，有时候是比较累，也没有说有一些比较，我们说因为呢一般如果真的是有一些情绪比较严重的困扰的那一种情况，比如是忧郁啊，或者是双向情感障碍啊这一类型呢，他们很多时候没有动力，那就很难，比如工作或是去上课那些他们都没有力量去的时候，有时候你可以让他休息。不过现在这样听起来呢，你的孩子他也愿意继续上课，你让他继续上，虽然有时候他就是也没有说 很热衷，比如上课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不专心等等，但是还是让他有正常的生活，这样呢对他也是比较好，比他呢在家里面睡觉睡一整天是好的。所以姊妹，你要继续鼓励他去上学，这个不要那么容易叫他在家休息了，除非他真的是很不舒服啊，除非他真的主动跟你说，妈妈我真的想要休息，那你就帮他请假在家可能休息一两天，让他可以真的是，但休息就一定就是休息了，就是不要做其他的事了。有一些孩子他休息就是玩手机，那这个不是休息。那你的女儿如果她还是愿意上课的话，你就鼓励她要继续上课，哪怕她成绩不太好。对，
如果她想在家里休息的话，我就让她先休息。那我说你在家里休息，我手机就不给你的，我就不上学就没有手机给你的，在家里你就好好休息。
是，对，你要跟他讲清楚，要不然有很多孩子呢，他为什么有一些我们说开始厌学呀，有一些甚至在家里都不上课了，以后都不愿意走出家门呢，是因为呢当初父母就是已经容许他可以这样做，他以为在家里就很安全，他不用去面对外面的那个世界了嘛，他在家里他可以逃避呀，很多就手机上瘾啊，就因为他可以整天在家玩手机，又不用上课，父母又觉得没问题，他就一直这样了。不过我是鼓励姊妹千万不要让事情发展到那一个时刻，就很难去改变他了。现在你可以做的就是鼓励他继续上课，如果他真的不舒服在家休息一两天没关系，可是不要玩手机，只是真的休息。休息是就是可以在家放空啊，去散步啊，可以去你可以看电影啊，你可以睡觉啊，看书啊，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可以做，就是让你的脑袋可以休息。至于呢我希望呢姊妹你可以再观察一下你的女儿多一点点，不单单是说看了医生之后，因为你说你带她看的是精神科医生呢，通常他们就会以这个向道去就是吃药嘛，就是帮助她去断症，然后就给她药吃。可是呢你要知道年轻人的心，他的心理变化，他的情绪变化，他的状态呢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面向，不只是干单单只有说焦虑。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女儿呢就是她没有人可以跟她谈到她心里的一些困扰忧虑。你说她是从这个失恋开始就变这样吗？她不懂得怎么去处理她失恋以后呢那个可能是感觉被抛弃或者是感觉孤单，她不懂得去排解这些感受。啊，因为年轻人有一些年轻人他特别敏感的话呢他会很对于那些情感上的东西，比如交朋友，比如恋爱这一类他很敏感，发觉有困难的时候他就很一下子他就会整个人很沉下去了，他也不懂得怎么去面对。可是如果他身边这个时候啊，他身边有一些我们说是可能是他的姐姐呀哥哥呀，一些比他大一点点可能是导师啊，在教会里面可能是传道啊可以去陪伴他在这一个成长的路上，鼓励他把这些事情说出来，然后鼓励他去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或者是正确的情绪面对这件事情的话，你的女儿的这些问题呢是可以过渡，就不会说他是一下子就去到那个说哎呀他是不是有什么忧郁啊情绪，因为其实不人不会一下子就跳进那个生病那个状态，他会有一个过程嘛，所以如果在过程当中他排解可以有一个空间，他有一个人跟他谈，他可以排解这一种失落感， 他懂得去表达自己。其实他这一种的焦虑或者他的这个忧郁，他这一种的症状就会减低了。那甚至有一些人他就会完全好了，都不用吃药了，因为他懂得，他懂得去表达自己了，他知道要怎么样去排解他这一种的情绪。可能女儿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没有人教导他怎么样去排解，所以当他面对第一次恋爱失败了，他就沉下去了。所以现在呢，反而我是觉得姊妹，你多跟你的女儿聊天，你要多跟她聊天，你要鼓励她多讲出她自己心里的话感受。你可以鼓励她把她的一些好的不好的都可以写下来，像写日记，我们说不是日记呢，或是画画，这些呢都是可以帮助一个人，甚至是年轻人比较多，他想要发泄，他想要跟人分享，但是他没有门路，不知道怎么去做，所以我要鼓励他，你要表达自己。对，他懂得表达自己的时候，他这一个里面压抑的东西他就会出来了，对吗？他要哭你也让他哭，你就带他去做，比如出去散步运动，跟他做一些健康的社交的一些我们说是一个很稳定的生活作息，让他呢可以找回他生活的步伐节奏。因为年轻人不单单是只有读书，不单单是这样的，对呀，他也有很多面向，对吗？他也可以去交朋友、做运动、逛街、跟他买东西，去他15岁嘛，你就跟他谈一些女生的东西啊。他这么多姐姐应该也会教导他，哎，你去跟你逛街买一个裙子，你喜欢什么化妆啊什么，你就跟他谈这些，让他知道哦，原来我也可以变成一个漂亮的女生，我也会有自信。其实他会有这个转变的时候，他里面就会改变了。对呀、
也谢谢你的教导。
对，
是的，是的。
有没有你可以跟他去多一点点这些，你就帮他走出来。对对对。
对啊，他之前也有梦想过，像我也想学化妆。
对啊。
我说想学化妆，我说那好啊，我说你去学校学也可以，你去实体店学也可以啊。
是。
就说其实呢，怎么说呢？这个高中可能也考不到什么学校了，考不到什么学校，因为他成绩都一下子滑下去了啊，现在考高中可能也考不到，接下来高中，我也没有方向了。
对呀、不过没关系的，所以就趁现在你就跟男孩子谈一谈，你觉得现在如果说书不是太有兴趣去读的话，有什么事情你喜欢的，我们就一起去发现，然后就朝着那个方向去啊、比如找一些资料看，有什么学校或者是专科的学校你可以以后可以去读的，妈妈会支持你的，你就一直就不在旁边，就给他这个支持的角色。还有现在这个时候很好，就是要带着他一同祷告。你说他以前有去过教会，但现在没有，很多年轻人都这样的。
对，就是说也特别为他这方面祷告，他现在有点祷告这方面还不知道我祷告还是长了是怎么回事。有时候他愿意，有时候他不愿意。我说你愿意和我一起祷告吗？不要，你一个人去祷吧。他就这样说。
好啊。
有时候他愿意，愿意祷告的时候，他也会流出感恩的眼泪啊、
对对对。
有时候他说，好感觉祷告会长啦，会烦啦，或这样子。
对
啊。现在我也在学习，跟他一起祷告，尽量少一点，短一点，这样祷告。
对对对，没关系，但是呢，姊妹你就一直不要放弃，继续的为他祷告。你做得很好，你就可以有时候你就问他，今天可以跟你一同祷告吗？如果他心情好一点点，当他会愿意的。如果他说不要，妈妈我今天不要，那你就不要逼他了。但是呢，你就一直鼓励他就好，就说祷告有用的，因为你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跟主耶稣说，他会帮助你的。 让他看到呢，他的人生是有盼望，因为他们不明白，年轻人不明白，他们现在就是在一个好像我们说摇摆不定的状态当中，今天很开心，明天就很伤心，会这样子的，特别是女生嘛，你有四个女孩，你更加了解了，对吗？所以你要更多的对，就跟他一起。也要鼓励他三个姐姐多陪陪他。这三个姐姐这么好的一个，当然他其实姐姐也一个很好的角色，就是带着小妹妹。对。对对。
姐姐都挺好的，也挺关心他的。
对
啊，因为有什么问题他就马上就会来到我他身边。跟他一起睡觉啊。
对。
来跟他聊天啊。
对，你看。
真的这一点我也很感恩。
是。
感谢神。
对，非常感恩。你家有四个千金。他们对都是公主对吗？都是你对
对
都是宝贝，所以非常感恩，谢谢耶稣给你有这样的恩典。所以姊妹继续的加油，不要放弃啊，也不太担心，不要太担心。你就观察女儿的需要。如果她真的需要因为我们每个月其实都有精神健康热线，那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在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啊晚上，你也可以打过来跟周师母和廖医生谈。但是我发现你除非你的女儿真的是很严重吧，不过现在应该是轻微，所以你不要太担心啊，好吗？
好，谢谢你，谢谢你
啊，不客气，好，谢
谢
你的电话。
伤痛不代传，家家有本当念的经。谈到家庭，我们中国人有几句话一直表达着，深刻地雕塑着我们的家庭和社会文化，那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和家丑不外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听起来挺有意思，挺有道理，有逻辑和智慧。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也是古今中外不争的事实。只是家丑不外传这个不成文的规定呢，却把很多急需要帮助的家庭跟个体自我隔离起来，让许多家庭成员在羞愧感中孤独无助，痛苦地挣扎着，不单自己受捆绑，也叫身边的人很受罪呀。过去西方教会对于处理家庭困难的态度非常的谨慎，大多不愿意插手干涉。到了20世纪最后的一个十年，牧师与会众开始放弃做鸵鸟，并且真的亲手处理很多有血有肉困扰着许多家庭的挣扎。牧者不再是在讲坛上大声的讲话要求个人立刻的改变过来，而是发现教会当中机能失调的家庭原来非常多，而且复原虚实过程也不容易。事实上，硬要把一段又一段定人罪的经文塞给被遗弃伤害的人，并不能加快复原的过程。恩典和真理的充满才可以带来内在的医治，内疚和羞愧却不能做到这一点的。什么是机能失调的家庭呢？这是指那些因为先天后天的种种原因不能正常地发挥家庭作为避风港、安乐窝功能的家庭，家庭成员在其中经历不到足够的爱、照顾、接纳、保护、尊重、引导、建立、鼓励、嘉许、肯定和支持。常见的原因呢，是父母不和、离异、身体、情感、性方面的虐待、乱伦、吸毒、酗酒、病态赌博等等， 很多时候这些问题呢都是代代相传的。一个出生于机能失调家庭的人很难了解什么是正常，他在成长期中所见识到的可能全是虐待、酗酒、父母的吵骂，经过这样的教养去寻找生命的方向，就好像在没有培训的情况之下企图驾驶神舟五号一样，后果可想而知。试想，如果我们在成长期所见的都是吵骂和混乱，我们又怎么可以知道如何处理愤怒、化解冲突呢？许多基督徒恨恶自己家里的人，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不爱主，而是因为没有能力去面对爱那些与自己既亲近又疏远、曾经深深伤害自己或者是彼此伤害的自己人。不少基督徒都倾向把圣经当中的家庭过度的神圣化、理想化，这一种误解只会加深不必要的自卑。当我们细心地研究一些属灵巨人的家庭历史，会发现他们跟我们没有分别，都曾经生活在不完美的家庭中，曾经伤害过家人，也曾经被他们的家人伤害。事实上，所有父母和孩子都带着堕落的人性，所以每一个家庭都有缺陷和不同程度的失调。今天许多人眼中的模范家庭，原来啊也潜藏着不同类型的强迫性或是成瘾的行为，譬如对食物、性、工作、上网等等。虽然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每个人所有的过犯做了赎罪祭，然而因为人潜意识里面普遍存在自我防卫、自我中心的倾向，许多家庭里的问题和困难往往有意无意、自愿或是半自愿或是非自愿地落在一个成员身上，造成这个代罪羔羊身心情绪行为上的困扰，甚至呢是病态。建立健康的家庭是家里每一个人都有的责任，婴儿和心智发展还没成熟或是不正常的就例外了。如果家里的代罪羔羊要得着释放和医治，每一个人都要放下防卫，正视自己在造成延续某一些家庭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期间所得到的利益许多时候呢都是无形的，心理和情感上的，并且他们愿意忍受痛楚，拿出耐性，放下自主的骄傲，花时间付代价，依靠上帝和上帝所使用的教牧、信徒领袖、心理辅导员、家庭治疗师去寻求改变一些根深蒂固的顽疾。我们活在一个什么都丢弃的世界，已婚夫妻只要生对方的气就想离婚，失去了苦干奋斗的基本价值观和信念。要知道世上是没有捷径的，不错，医治的工作需要有很大的信心，有时候很难踏上那个信心的一步。可是当你信得过圣灵会在你积极寻找帮助的时候带领你，最后你会发现那个是值得的。对很多人来说，要踏出信心的第一步前，可能要先放下背负多年的包袱，就是羞愧感。羞愧感是一种错误的罪疚感，它使我们的内心充满着一份感觉，就是我缺点多多，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别人的提议跟意见就好像是对自己的否定。这些感觉和过敏的反应通常是别人加在我们身上的，而不是从圣灵而来。在充满批评、责备、贬义和完美主义的家庭跟文化中成长的人，特别容易被羞愧感操控，我们要学习辨认、处理和摆脱。 我们不需要先解决所有的问题才配向主耶稣祈求。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必得救。主耶稣要拯救医治的不单是家庭里的个人，乃是与我们血脉相连、唇子相依的父母、配偶、兄弟姊妹和子女。主耶稣不只关心你，他也关心您的家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家庭面对的压力和困难都不一样。有关家庭治疗的知识、理论、临床经验的发展还在不断的演化当中。我们希望透过往后我们跟家庭有关的专题，跟听众朋友们一同探讨分享有关圣经和现实生活中家庭机能失调的种种现象。
快乐是生活的态度。孩子若从小对自己感到快乐，成人之后通常拥有快乐的家庭和好的人际关系。孩子需要值得回忆的快乐童年，千万不要因为从小与父母关系疏远而不习惯跟孩子亲近。作为父母的，应该努力地给孩子快乐的童年，用具体的行动表示你的爱和肯定。不带条件的爱最能够滋养培育出孩子健康的自我形象。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弟兄姊妹，来到这里呢，我们就为今天两通电话的姊妹们的需要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听到两位姊妹跟我们分享，无论是他们的家庭，或者呢是跟自己呢青少年的孩子互动的关系，我们都很需要主来帮助他们，特别是他们怎么样可以跟自己的孩子来沟通，来重建这个关系呢？主啊，我们求你呢也来帮助他们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他们的困难在哪里，让他们有这个动力来改变自己。主啊，我们求你也要赐下智慧，让他们知道怎么跟孩子来沟通，打开他们孩子的心，来仰望主的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